但是等一等你就知道说和约翰的经历有关系，和我们的经历有关系。所以呢要记得启示录是应该要吃的，吃的时候经历的是苦的，但是在我们的口中是甜的。所以有的人问我说你讲启示录辛苦不辛苦，辛苦是真的，因为你讲的都是什么瘦啊这个那个，当然呢，但是呢说在口里是甜的，因为口里是甜的，所以里面有膏油，膏油就不觉得累了。所以这里二十个钟头，那里二十个钟头不累的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如果你有恩典，主让你把这些放在你口里，不错，你在肚子里是苦的，但是口里是甜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既然口里是甜的，那么约翰就要继续说了，明白吗？如果肚子是苦，口也是苦，这个就很，这个嘴就很难开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因为肚子是苦的，口里是甜的，而且约翰把它吃了，就表示说不要弄错了，这个预言不是光给你看的，这个预言给你经历的，要给你遵守的。那么你要问说怎么遵守呢？你读到下面就清楚了。所以现在你知道吗，前面讲的这些东西是给你看的，给你大概知道，但是呢你不大，你觉得好像跟我没有关系，你从十二章以后你就要有关系了。十二章以后你看，你不能再做闭上观，你不能再客观的看什么。十二章以后你看，你就在里面，十二章你就看见神的呼叫，我们就在里面。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你要问说到底这个，我们要问说这个预言难道只叫我们觉得苦吗？不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开始就有什么，就有解释，圣灵的解释。圣灵的解释就是告诉我们，七个号不是马上就接了七个碗，如果接七个碗，我们通通担当不起，我们都受不了了。你看见吗？一个苦难在一个苦难在七个碗，我们的神经有限，我们撑不住，我们根本担当不起。但是现在你可以有圣灵的安慰，那么现在又是因为约翰口里是甜的，圣灵就借助他的甜的口，然后呢就从十二章就开始讲。十二章讲一面复习从前的，把从前讲的再讲一遍，那从讲不清楚那个兽，现在把它讲得更清楚。然后什么叫大灾难，大灾难怎么下定义，什么叫大灾难。然后不止如此，虽然你看见有兽，虽然你看见，但是你看见一个属天的妇人，星星月亮太阳披戴星星月亮太阳，你又看见那个妇人产生男孩子，虽然经过了产难，龙盯着那个男孩子，他好像不大在乎那个母亲，他觉得有没有关，他在乎的是什么，在乎的是那个男孩子，因为那个男孩子要他的命一点都没有错，后来是男孩子要了他的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吗？这个宇宙，这个在这个情形底下，那么按理来就挨打状态嘛，那都完了嘛。你如果今天第一只兽，第二只兽，所以有的人讲这个启示录，讲了半天讲敌基督，讲了很多。所以现在问题到底我们等候基督还是等候敌基督？所以好像我们一天到晚就等候敌基督，不要弄错啊，没有错，有苦难，但是苦难的背后不是绝望，苦难的背后有一个喜讯，有个好消息。那个好消息是什么？你看见虽然有大淫妇，那是十七章你要看见的，但是感谢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什么，是有属天的妇人，然后和男孩子，就叫你想起启示录二章三章，第一章二章三章讲什么，讲教会和他的圣者，就是这么开始的。然后呢讲到启示录下面一段的十二章开始是什么，一个属天的妇人和一个男孩子，你看这个对照没有。那么更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，更有意思就是你读到第一段第一个十一章最后耶路撒冷，而且那个耶路撒冷很明显你看见这个灯台，金的灯台，然后上面有七个管，因为那里明明告诉我们两个橄榄树站在那里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读到最后的二十二章第二段的时候，你发现第二段的头跟第一段的头对应，就是说属天的妇人跟这个男孩子跟教会跟得胜者，你看是对应的。然后这边的耶路撒冷那个金，就是在地上那个金灯台有七个管的，和什么，和新耶路撒冷是对应，就是那本来是七个金灯台变成个大的金灯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觉得这个当然口中有蜜啊，当然口中越讲越甜呢、啊、 明白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读启示录，我们叫启示录，感谢主，你看见是何等的奇妙，我们普通就是太忽略它了。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，那么尤其是你明白了约翰有吃那个书卷，你就知道说，哎，是这个慢慢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遵循。那么等一等，你看见约翰的启示录不光是讲他所看见的，有一部分跟他的经历有关系。我们讲到某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要讲给弟兄们听。许多时候我们讲背题，到底教会怎么背题，因为约翰自己有经历，他就经过了大灾难，不过不是最后的大灾难，他不过是近期的应验，不过是个大灾难的影子。结果呢，他逃过那一劫，他自己逃过了，他就给所有的人看见说，得胜者是可以被提的。所以被提就是逃的意思嘛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为什么约翰有吃的那一部分，就是表示他有经历，不能光看，不能光听，而且我经历了，而且我的确是苦的。当然你如果知道约翰逃难那一段，他怎么很惊险呢？他带着玛利亚，他怎么逃的？那慢慢我们告诉弟兄姊妹，那个当然是苦的，但是呢，等到后来慢慢他清楚了，最后真的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？约翰高兴得不得了。一个人高兴到一个地步就糊涂了，因为太兴奋了就做了糊涂事，结果他拜了天使，你记得吗？天使你千万不要拜我，所以可见呢，他一定喝醉了，可见他太兴奋了。你看见吗？弟兄姊妹，最后经过那么多的苦，最后终于看见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天使指点他了，这个他高兴得不得了，天使给他看见那么多，他糊涂了。后来天使警告他，提醒他，你不要糊涂，只可以敬拜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吗？因为这么缘故，你就这个天约翰整个人呢，都投身在里面，因为整幅的图画太荣耀了。所以巴不得我们读启示录能进到启示录的灵里面去，那这样启示录对我们就很有帮助了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第十一章。启示录第十一章，那么这一章呢，我想我大概已经提过了，所以我想我点一下就可以了啊。那么有一个苇子赐给我，当作量度的杖，且有话说，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，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。那我们先问这个神的殿是什么时候的殿，你读上下文就清楚了，四十二个月不是吗？四十二个月的话，那么就不是，就是那就很明显就告诉我们是大灾难的时候，那个圣殿已经盖好了吗？所以大概是敌基督和以色列签约的时候，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一直没有安全。你看看现在越过，你知道以色列没有朋友，没有安全，所以以色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的儿，就是安全的问题。你如果去以色列，你有一幅图画，你很不忍心，多少年他们都这样。他们小朋友上学的时候啊，一大堆上幼稚园或者上学，小学或者幼稚园，有其实很多大概是小学或者甚至中学，前面一个兵，后面一个兵，前面一个兵看着他，后面一个兵看。他们就是在刀光剑影底下长大，以色列人通通刀光剑影底下，所以他们以色列人说我们够了，我们可以用土地来换和平。所以当2000年，当阿拉法特跟克林顿他们跟以色列人在圆桌会谈判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以色列人答应还给阿拉法特97%的土地，稀奇不稀奇？如果97%根本不需要打的，就谈就可以拿回去了，你叫以色列人够了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有可能在以色列，你走一走，你碰碰他们的情绪，他们谁？你知道他们一天到晚都在刀光剑影下过，他们的孩子这么长大的，所以他们说我们够了。你只要拿土地换和平，我们都愿意。那有一件事不愿意，如果你要以耶路撒冷做你的首都，他们上下都不愿意。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的那个情节，我想大家应该是很清楚的。所以如果这个，所以现在大家就很清楚说，他们一定要和平， 好了，你不是要和平吗？我现在用敌基督的力量，想想看，他影响全世界的，你看见吗？好了，他既然影响全世界，他就和他签约。那么表面上是和平的约，如果你读先知书的话，那是死亡的约，与死亡签约。好了，那么头三年当然是和平了。那那个时候他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希望能够重建圣殿，而且在圣殿山上面就是两个清真寺，你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，如果敌基督愿意帮忙的话，那么好了，很简单，很多的问题就化解了。所以很可能在那个时候，那两个清真寺呢，不知道怎么到哪里，圣经没有讲啊。那么怎么样去，我们来了去不知道。但是最终你看见，在今天的这个变化，这个圣殿山上，那个两个清真寺就不见了。那么结果呢，圣殿一定在那个时候重建，大概在那个时候重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圣殿要重建呢？圣经根据在哪？第一，马拉基书说，他要这个大家所羡慕的，要忽然进入他的殿，就跟弥赛亚说的。所以你就知道，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一定要进入他的殿。这是一。第二呢，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很清楚给我们看，有神的殿嘛，这个没有问题嘛。的确是大灾难的时候，是42个月，如果有殿的话，那不是表示殿已经重建了吗？否则怎么有殿呢？很清楚的。那么还有呢，保罗不是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时候这个他要在神的殿中自己称他们自己神，不是坐在神的殿中。你知道所有以色列人所有祭司在大殿里面都站着，有没有坐的？没有，没有坐的。所有服侍神的人，大祭司、普通的祭司，通通站着来侍奉，没有椅子给你坐的。但是呢，敌基督居然在圣殿里面坐起来，这个坐的位置只有神的位置，神可以这样坐。所以他坐着自称为神，所以你没有办法把这个殿灵然解。怎么灵然解？有的人说这个殿是神的教会，这个太勉强了，是不是？你更不可能的。所以根据神的话很清楚的，我们知道说将来什么殿也要重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不是说呢，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，那就叫人子已经站在吗？在这门口了。那无花果树在旧约圣经里面所代表的有四个，一个是以色列国代表国家，一个是以色列地代表迦南地，一个是代表以色列城耶路撒冷城，一个代表以色列殿就是圣殿。所以如果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，一个国家如果发展长叶代表复国的话，那么1948年已经复国了，所以应验了。但是等一等，而且就在1950年朝有一个回乡朝，所以你看无花果是发展长叶，还指着以色列要回到他们的故乡来说的，所以1950就发生了。1990是第二次的归乡潮。那么我们刚才讲过了，一个是从伊索比亚回来，一个是从哪里回来？从这个苏联回来。不要忘记啊，今天很多的犹太人，600万犹太人在美国，大概350万的犹太人是在苏联。他们好几年就吵着要回去，要回去，要回去。好了，你要回去吗？你到这个政府局登记，那登记的结果什么呢？你结果你不是回去，把你送到西伯利亚去。所以很多犹太人呢，以色列去不成，结果跑到哪里去呢？就跑到西伯利亚去。他们等，左等右等，结果神的话告诉我们，如果你读以赛亚书，很清楚，以赛亚的书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如果你看以赛亚书，有一段。以赛亚书，如果我把它，对，以赛亚书43章那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。43章他怎么说呢？神的预言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与你同在。”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，又从西方招聚你。那么这个指的什么？这个就指着1950年回乡潮说的。 现在如果挖果树要发嫩长叶的话，不光是要复国，而且他们要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。你知道他们当初的这个创造缔造这个以色列国的那些元老，他们很多根本不信神的，很多也不信圣经的，所以他们只要以色列能复国就好。所以他们最早的梦想是什么？他们梦想希望在阿根廷建国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不要忘记他们就没有回